去掉的部分第七卷啊，第七卷这个第七卷第六，当机祈请正修行录。下面请刘师兄上来为大家讲解。刘师兄，您上来吧。
好，我们还是继续学习这个《楞严要解》。之前吧，这个《楞严咒》呀，《楞严咒》的这一部分就算是说完了，就说是这个从这个《楞严咒》的种种殊胜功德所具的种种利益。全部说完了，也就是从意欲这个耳根圆通，然后再说到这个楞严神咒，也就是正修分，也就是这个修道位的这一部分已经说完了。紧接着阿难的后面就说是依此而修行的时候所证到的这个果位，从这个该会地一直经历这个56位次，然后到这个等妙二觉，到圆成佛国，这中间的这个所证的果是什么样的？然后后面就说的是这个，所以后面这就是说是到这地方就算是正修行路。为什么说是到这地方是正修行路？这个正修行路是如何去修行的？然后就问的是这个，所以说在这地方呀，就阿难在这地方又问了，就楞严咒说完之后，阿难在这地方又开始问了，就是阿难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被愚钝好多好为多闻，与诸漏心为求出离。蒙佛慈悔，得正熏修，身心快然，获大饶益。”就是前面把楞严咒呀之前的那些通通都说完了，这时候阿难就从座上起来啊，顶礼佛祖，给这佛地在佛这地方顶礼啊，然后就说啊，哎，我们这地方就是说我们这些啊都是很愚钝的众生，都是很愚钝的众生，他的特点就是什么呀，信好多闻，愿意多听一些，但是呢不务实修，就是与之漏心为求出离，虽然愿意多闻，但是没有这个求欲出离有漏之心的这个出离心，这些心是没有的，不具足的。所以这时候呢，蒙佛慈悔，得正修熏，得正熏修，就是听到佛在前面这地方讲呀，佛在这地方说呀，得到这个熏修之后呀，明白了，就是前面的那些义理啊道理啊都明白了，明白之后身心快然的大饶益，获得了很大的这个利益。所以经解就是阿难即从坐起，顶礼佛祖，对佛说：“我等众生愚钝呀，只好多闻，不务实修。”这就是阿难的特点，未能体解大道，一向不求出离有漏之心，就是都是离不开这个有漏之心呀，没有契入到这个无为。所以说漏就说的这个烦恼，一切的功德呀都被这个烦恼漏光了，都从这地方漏光了。所以说现在承蒙佛慈悲教诲，知道了本体上熏修的正确方法，就是认识到本来了，认识到本来才是正修行路。如果没有认识到本来啊，永远都没有上到正修行路。所以说是在这地方认识到本来了，就像放下了千斤重担一样，如释负重，身心轻松愉快，获得了最大的利益。紧接着就问了，既然说是获得了如此大的利益，那么就说是在这个正修行路上如何修正这三摩地啊，从这个从最开始的这个该会地一直到证到涅槃，证到等妙二觉，这中间的第一次位次又是什么样的呀？就问的是这个。所以说世尊，如是修正佛三摩地，未到涅槃，云何名为该会之地？44心至何见次？得修行目意何方所名入地中？云何名为等觉菩萨？哎，这中间就问了好多，这中间问了就是整个修正的一个次第，或者是修正的一个经历的这个位次，就是既然在这地方修正真正的这个三摩地啊，还没有证到涅槃呢，还没有证到涅槃，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干会地。什么叫该会地啊？后面就会解说什么叫该会地。该会地就是最简单的说吧，就是说欲爱干枯掉了，但是呢法流未尽，就是还没有有这个法流呢，还没有如来法流呢，只是把这个欲爱该枯掉了，就像一个汪洋大海已经枯竭了，但是呢它又没有形成新的这个法语，所以说这地方它就只是干枯而已，也就这些妄想熏习完全熄尽了，但是还没有起妙用，这地方就是干慧地。从这个干慧地呢，历经44心，就说的是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这总共有40心，再加上这个前面的这个男人顶、是第一，大概就是这吧，这就算是44心。通过这样的见字， 然后得修行目，就是通过这样的见次，这以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到什么地方？依何方所？到什么地？到什么阶段啊？才能称之为入地？也就是通过这个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哎，一直到后面才能入得出地。这就是到什么程度才能算是这个入地了呢？就是入的地中菩萨了呢？成这个了呢？入的地中菩萨之后还是没有尽呀，这中间还有里程呀。这个里程就是从初地一直到这个八地，再到十地。十地之后呢，就是这个等妙二觉。所以后面紧接着说，云何名为等妙二觉？这就是说是修正的一个立次或者修正的一个位次上的差异。哎，这就是阿难在这地方开始问正果的事了。前面问的都是修行的事，这地方开始问正果的事了。所以解说的时候啊，所以分那个科派的时候啊，分这个做经解的时候啊，他们就好多把这个现在后面的这一部分就分为这个正道位，前面的最开始的就见道位，中间是这个从第四卷到第六卷中间这是修道位，到这地方就是正道位了。所以这里阿难就问的是修行的次第，四十四心呢，指的就是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和四加行位。四加行呢，就说的是不是说的这个藏密的这个前行啊加行，并不是说的这个，是说是爱依于我们这个汉传佛教的这个分法，哎，它有这个男人顶是第一，这种就算是加行位。阿难问佛，假如我们这样从本体上熏修，时时刻刻心空无住，就能把妄心转化成真心，而证的十方诸佛同证的真如佛性，但这不是一步登天的事，不是一下子就能证到涅槃。就是在这地方阿难说是呀，修证三摩地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彻证涅槃，而是中间有一个历程，有一个历次。那么在尚未证到涅槃之前呢，要经历的干慧地和四十四心是什么意思？就说是干慧地和四十四心这些究竟说的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到什么地步就是干慧地啊，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四十四心啊，或者是到什么地步才能到入于初地啊，哎，就是问的这个。所以说修行有哪些见次才能识得妙明真心，打开见道之眼呢？这就是修行目，修行目就是要有眼目呀，有这个修行的眼目，你有这个修行的眼目才能知道如何去修行。所以说修到什么样的境地才能算得上入于初地，并且由初地上上升进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哎，前面第七地就是远行地，到第八地呢就是不动地。我们说第四的时候啊，有时候就是从十地这地方分，其实如果说是在这地方要大概了解的话，就说是要明白初地和八地这地方是就是分界线，就是初地到八地啊，这是两个这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分界线。初地就是明白了一切法都了不可的，一切法本自无生，这地方彻底契入了本来，这就是初地。但是呢，这地方还要上上升进啊，也就是有为造作的习气未尽，还要通过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种种有为造作的修法，来度尽无数无量的众生，也就是清除无量无边的习气。哎，初地到七地就是一直盖这个事儿，啥时候从有为造作的心啊，彻底契入到这个无为不动的心，这就证到八地不动地了。就说是把那些前面的有为造作的心，通通都扫除干净了，扫荡干净了，彻证无为了。到这地方明白了，本自不动。根本就不曾动摇过，你就是尽管有为造作，那也不曾动摇过，就说是这到所谓的第八地了。所以说是我们一般说这个初地到十地的时候啊，就说是最开始的初地这地方要了解一点，然后到八地这地方，这就是一个分界线，就是从有为到无为的这个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界限。所以八地到十地之后呀，就连这个无为的影子呀，也逐渐代世渐尽，就是逐渐消隐干净了。还有到八地还有个无为，既然有个无为不动，那还有个不动在啊，还有个无为在啊，那更要即上上升进，连这个无为的这些微细的这个习气也要打磨干净，上上升进到十地，十地满心，然后再到等妙二觉，这大概就是一个这个修行地次的这个修行地次的一个 一个位次吧。但是呢，你到我们这个禅宗里面，到这个临济宗那个就说的时候啊，临济语录里面说的时候，就说是等妙这个什么实地买心啊，是客座加尔。你不要以为这个实地买心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事啊，你不要被这些名相所束缚了呀。他如何破除你对这些名相的执着呀？如何破除对这些地次实有的执着呀？就是通过这样的言语，就是通过那样的话，什么话呀？就实地买心，又是客座加尔，等妙二觉，又是提草携害。哎，这些等妙二觉菩萨呀，等觉妙觉位的菩萨，你以为等觉妙觉位的菩萨高得很吗？他都是提草携害，平常的很，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你不要在这地方做实有想，做真实想。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破除大家对这个等妙二觉，大家对这个实地满心，哎，对这个修行地次见次的这种执着，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这就在临济语录里面有说到这个。所以说是再进一步呀，到九地十地，正到什么样的境地才是等觉妙觉位的菩萨呢？到等觉菩萨的时候啊，还有最后一分身相无明未破，就是还有最后一分无明未破呀。到这地方再道家慈航回来，道家慈航回来来救度众生。就是这个为什么要这一份身相无明不破尽呢？就破尽这一份身相无明就成佛了呀。但是呢，这时候要留惑润身，留着这一丝无明来干什么呀？道驾慈航来救度众生呀。你没有这一丝无明，连这一丝惑也消，这个除尽了，这一丝惑也除尽了，和众生还哪有缘分呀？和众生就没有缘分了。所以说留有这些这个无名，留一封身相无名，在这地方来回过头来来救度众生，这就是大菩萨的这个精神。所以说到等觉菩萨还有最后一封身相无名未破，上面更有这个妙觉位、圆觉位，要层层经历才能成佛。这就是说是成佛的这个历次位次，也就是这个成佛这个地方呀，不是说是一下一蹴而就的，你要经历种种的这个见次，或者是勤除习气，一直到这个位次上上升进，才能证得。这就是我们教下有时候说的时候，哎，说这个从初地到实地，地地升进，这就是从教相的话。如果到宗下这地方呀，就是说是你连这个地次的这个连地次位次修行的见次都扫荡不干净，还想入于初地啊，根本不可能。就是你啥时候把所有的地次见次都扫荡干净了，这时候弃入初地了，这时候才是弃入初地。你要是这个实地的影子还在心中耿耿于怀，还在这打地打鼓，说是哎，你是不是到初地了，是不是到这个二地了，还在这地方辗转任意为食，哎，这离初地还远着呢，这离初地还远着呢。所以说是越是把这个扫荡的干净，扫除的干净，这就是心中越空净，所习气除的越干净，才能弃入真正的弃入佛地。所以说这地方就是阿难问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地次或者所证的果位差别。所以做事欲以五体投地，大众一心属佛慈音，登门瞻仰，就是说完这个话呀，就五体投地做大礼拜，大众一心触佛慈音。哎，在会的大众呢，在这地方都眼巴巴的等着佛在这地方开示呀，佛在这地方讲法呀，瞪着眼睛瞻仰着佛，要等着佛说法呢。说完以后呀，阿难尊者就五体投地向佛顶礼，与会大众呢都一心专注恭敬的矗立，等候佛慈悲的开示。阿难问的问题呢，就是大众都是懵懵懂懂，所以目不转睛的瞻仰佛。就是这阿难在这地方才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大众在这地方啊也有些不一定能问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些呢，他听明白佛说的话了，哎，听明白佛说的法了，证的也证到相应的果位了，哎，他自己证到就白了。阿难在这地方呢，到后面的这些啊，已经就是不是为自己而问的，是为末世众生、为后来的众生而问的。这就是说阿难在这地方回小向大，他有这个大心了，他有这个大心为末法时代的这些众生来问种种的问题，他不仅仅是为自己而问。所以阿难问的问题呢，大众都是懵懵懂懂，所以目不转睛的这个瞻仰佛，渴望听到佛的这个开示。 听到阿难这么问呀，尔时世尊在阿难言：“善哉，善哉！汝等能及，乃能普为大众及诸末世一切众生修三摩地求大乘者，从于凡夫中大涅槃，玄是无上正修行路。如今谛听，当为汝说。”就说是听到阿难在这地方这么问呀，世尊在这地方就再叹阿难。说很好，这样就说是很好。你能够为这个以后的这个大的现在的这些大众，以及住后世末世的一切这个修正三摩提的这些大乘者，末世修行又正要正的这个三摩提的这些人呀，你能为他们而问，他们是干什么呀？他们从凡夫要修正成这个正的这个大涅槃，要正的这个大涅槃，就要开始这个无上正修行路。什么是无上正修行路呀？要明白无上正修行路，从这个无上正修行路才能契入大涅槃，才能证入大涅槃，而不是借于假修，借于方便，不是说是因为方便而正修。这时候就是宣示的是无上正修行路，就是最究竟、最究竟的正修行路。最究竟、最究竟的正修行路是什么路呀？然后汝当谛听，当为汝说。这就是后面就开示的这个最究竟的这个正修行路。这个正修行路是什么呀？就是无修之修，就是无修之修。如何是无修之修呀？后面就怎么说了啊？就说是你以为我有时有一个正修行路啊？你以为时有让你一个求一个真如啊？根本不是，而是说你应该明白什么叫颠倒。你先应该明白什么叫颠倒，你明白了什么叫颠倒，也就这是真修行路，不是说是离开了颠倒再去求一个真，而是你把这个颠倒决破了，这就是真修行路。哎，其实说是到这地方，这真修行路就如此简单。这并不是说是离开这个妄想，离开这个妄想要求取一个真如，求取一个大涅槃，求取一个妙明真性，并不是如此，而说是这地方说到正修行路的时候，就是这如何是正修行路呀？你应该先明白什么叫颠倒，有两种颠倒，你先应该明白。你明白了什么叫两种颠倒了，你决破这两种颠倒了，这就是正修行路，这就是正修行路。所以阿难啊，问修行的过程，佛听了之后就再叹说：“善哉，善哉！你能发利他之心呀、啊，就利益大众的心，普为大众和末法时代的一切发心证到真如佛性的大乘行人，询问从凡夫开始修行，最终证的这个大涅槃的过程。”就是说是在这地方呀、啊，开示这个无上正修行路，现在要诚心诚意的听，把一切妄念都放下来，就要讲这个最究竟的这个正修行路了。阿难大众合掌库心，默然受教。库就是歪开，就是把这个心里面的这些杂念啊，通通都抛开，通通都抛开，身心荡然，这时候才能领受佛法的这个意志。就是说歪开之意啊，库开之意啊，就是说是把这些妄心去掉。阿难和大众这时候合掌呀，放下一切妄心，默默的这个等领受佛的这个教法，就是在这地方听闻佛要说法了。佛言：“阿难，当知妙性圆明离住名相，本来无有世界众生，因妄有生，因生有灭，生灭名妄。”哎，这时候就阿难这个佛在这地方要示正修行路了。示正修行路，你看佛怎么开示正修行路的？就是你先知道呀，阿难，当知妙性圆明。这个前面呀、啊，前面四章从这个是从这个。七处真心十法显见到这个四颗虚妄，通通都说的这个妙性圆明。这些妙性圆明的呀，就是妙如来藏性，这个已经开始歪了，这些大众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妙性圆明就说的这个如来藏性。这个如来藏性是本体圆明的，这个本体圆明它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呀？是离开了种种言说名相的， 这叫离住名相，离开了一切所缘，离开了一切种种的依靠，就是不是因缘而生的，这地方就叫离住名相，离开了种种的有为造作，从这地方本自如是的，这是妙明妙性圆明，这就说的如来藏性。离开了种种名相呢，这地方本来没有世界众生的，哪有世界和众生呀，这根本是没有的，没有的。但是呢，为什么又我们现在觉得有了世界和众生呢？因妄有生。哎，这时候就说了，实证修行路的时候首先明白这个因妄有生，这些是怎么生起来的，这个修行路为什么要去修行，这个修行路上是如何修行的，这就是因妄有生。因为有了妄了，因为有了妄了，因为有了妄了，就生起来了世界，生起来了众生。哎，这就是因妄而建立的，所以说是因妄有生，因生有灭。既然有了这个妄，既然因为妄而觉得生起来了众生，生起来了世界，这些通通都生起来了，通通都生起来了。既然有生，那自然就有灭。所以说这些就是说是有生有灭，具名为妄，具名为妄呀。就是生灭呢，既然有生，那自然有灭，这生和灭通通都称之为妄，通通都称之为妄。所以我们前面说到这个，说到这个耳根圆通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呀，说到耳根圆通的时候，就是最开始这个说的什么呀，说的就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增静闻不住，闻所闻尽静这个后面到觉所觉空，空觉即圆，这个空所空灭，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哎，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从这个动静而相了然不生，到这个闻所闻尽，到这个觉所觉空，到空觉即缘和空所空灭。既然有这个能闻，有所闻之性，这些啊，就是这些就是这些通通都是生灭之性。不要以为这个觉性显现了，以后这些觉性也会灭掉，也会灭掉。不要以为显现了一个大空。大空无边无际的大空，什么都没有，荡然无助，这个荡然无助也会灭掉，空所空灭，这些有生有灭的通通都是妄。你别以为到那个觉所觉空，到或者到空觉机缘这地方就是妙明真心了，这还差得远呢，这都在生灭之中呢，都在生灭之中。所以说还要更进一步，连这些生生灭灭的通通都要灭尽掉，生生灭灭的通通都要灭尽。生生灭灭是什么呀？是妄。生灭灭尽了，那是妄，妄想自然而然吸下来了，妄彻底断尽了，妄彻底灭尽了。妄彻底灭尽是什么呀？生灭灭已，寂灭现前。这时候寂灭现前了，也就是妙性圆明现前了，妙性圆明现前了。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因妄有生，因生有灭，生灭明妄。哎，最开始说的就是要知道这个妙性圆明，是虽然知道这个妙性圆明了，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个微细的妄想，因为有了无明的原因，有了这个妄见、妄知、妄见的原因，所以误认为生起来了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十二雷声，种种种种都生起来了。既然有生，那必然有灭，有生有灭，这就是轮回已经在里面了，已经在里面了。所以说是这些所谓的生灭，这些所谓的轮回，这些所谓的世界众生、十二雷声，通通都称之为妄。通通都称之为妄。所以佛告阿难啊，你应该知道真如妙性本来圆明，离开了一切名相。就是这个真如妙性在这地方啊是不可言说的，在这地方是不是一切名相所能拘束的。所以说是世界和众生呢也是本来没有的，世界和众生到这地方就已经成名相了，都是我们在这地方分别出来的妄相。世界和众生是怎么来的？是因妄有生，因为有妄相的原因，所显现出了种种的妄想颠倒。所以说因为凡夫的不受真如不受自信，无明妄动，妄起一念认明。哎，这地方就说是最开始的这些妄是怎么起来的？就是妄动，就是妄动，自信本明，妄起一念认明，这就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呀。这地方就是无明生起来了，无明生起来了，身心世界才虚妄的生起来，这都到后面的事了，这都到后面的事了。就是从身心世界是怎么生起来的，这都是后面的事。最开始的时候连身心世界都没有，就是妄动，就是妄动。所以说一念无明生三系，这个境界为缘长六粗，这个三系的时候，这些都是很微细的，还哪有世界啊，还哪有身心啊，这些通通都没有生起来呢。 所以说有生就有灭，故曰因生有灭，生灭都是相对的，凡是相对的东西呢都是虚妄的，不真实的，即是生灭明了。就说是生灭不光是相对的吧，就是生灭本来就是虚妄的，不是因为它是相对的才是妄，是因为它本来就是虚妄的。为什么呀？本来就不曾生过，本来就不曾生过，也不曾灭过，也不曾灭过。这时候就说是正因为不生不灭，但是呢我们误以为有生有灭，这就称之为妄了，这就称之为妄了。不是因为它生和灭是相对的，是因为我们误以为有个生和有个灭，所以这些通通都是妄想，通通都是妄知妄见。灭妄明真，世称如来无上菩提，即大涅槃二转一号呀。哎，这就说是既然前面说了，前面说了因妄有生，因生有灭，生灭明妄，这些生生灭灭的啊，这些通通都是妄想颠倒。那么我们把这个妄想颠倒灭尽，也就是把生灭灭掉，这就是生灭灭义。生灭灭义干什么呀？这就是称之为真心现前了，这就是寂灭现前。这时候称之为什么呀？称之为如来无上菩提。你不是前面不是说是要修证菩提吗？证得大涅槃吗？什么叫证得大涅槃啊？灭妄明真，这就称之为证得大涅槃了。不是只有一个大涅槃去证，而就是你把妄想颠倒都灭尽了，妄想颠倒灭尽了，这就称之为证得了无上菩提。这个无上菩提是什么呀？就是妄想颠倒灭尽了，这是一种名号。另一种名号是什么呀？证得大涅槃。正的大涅槃，所以说无上菩提和大涅槃是两转一号。两转一号说的是什么意思呀？二转一号说的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无上菩提是对着什么说的呀？对着烦恼说的，转烦恼为菩提。大涅槃是对着什么呀？对着真妄说的，把这个生灭之妄，生灭的这些妄啊，通通都灭尽了，只要转为这个真心，这就是正的大涅槃。所以说是二，这就称之为这个二转一号。所以说对着两个方面来说，或者就是说它可能表现出来两种形式上，一个是转烦恼为菩提，哎，这就是所说的这个所说的一种这个转移。另一种转移呢，就说是灭真灭，把这个生灭都通通灭尽，把这个妄想都通通灭尽，把这个妄灭尽了，真显出来了，这就是大涅槃，这就是大涅槃。所以说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呀，就说是是正修行路，甚至是正修行路。为什么要说后面的这些东西？说这后面的这些是干什么呀？这就是开示正修行路呢。开示正修行路，佛在这地方开示的时候，并不是说是我要给你告诉一个方法让你去修行，而是说是什么呀？你要明白这一切首先是妄，首先是妄。你应该先明白这些妄，你把妄灭掉了，这就是正修行路。所以说正修行路十有个修可修吗？如果是有一个修成的，那修成还坏。这个无上菩提不是修来的，这个大涅槃也不是你证得的，也不是你通过修行方法证到的，通通都不是，而是本自具足，本自如是的。这是无上菩提和大涅槃，这是离与修的，离与修的，这是无修，这是无修。所以说在这地方首先要明白的是什么呀？首先要明白的是这一切是妄，这一切是妄。你把这个妄灭掉了，妄息下来了，那自然而然就是正修行路，自然而然就是无上菩提。所以说是要假借于一个方法去修正吗？不需要，通通都不需要，只是说是把这个妄想息下来，妄想息下来，带离妄缘即如如佛呀，带离妄缘即如如佛，和这地方说的这个灭妄明真实称无上菩提，这不同一个意思吗？所以说禅宗里面就说是呀，这个灵光独药菌脱功成，体露真常不拘文字，这个妙性圆明本自圆成，带离妄缘即如如佛。就是你尽管把这个妄想颠倒吸下来吧，吸下颠倒妄想，这就是真心，这就是佛。这还要上哪去修正个佛呢？上哪去修正呢？还用假借于一个法，假借于一个方面来修正吗？假借于一个方面，假借于一个法，那都是虚妄的，那都是虚妄的，那不是真的真正的，那不是真的无上修行之路。真正的无上正修行路就是这个灭妄明真，就是把这个妄想吸下来，这就是真正的修行路。所以说是佛在这地方开示的时候，也不是开示这个正修行路的时候，并不是给你一个方法让你去修，并不是如此，而是说是在这地方你其实呀就把这些妄想颠倒吸下来就行了。这些妄想颠倒是什么呀？这些妄想颠倒显现出来了有生灭相，显现出来了有生灭相。不光显现出来有生灭相，紧接着就有生灭相会显现出来什么呀？显现出来世界颠倒，显现出来众生颠倒，这一切都是因为妄的原因， 都是因为有妄的原因，把这个妄吸下来了，世界自然而然没有了，消殒殆尽了，众生也自然而然没有了，世界众生都会化为无有，都会化为无有。所以金玉明心悟道，了脱生死，去救助怀家，从希望上下手，就是要明心见性啊，要了生脱死呀、啊、那就救助怀家。就是这个路途是什么呀？路途就是在妄想颠倒中，这就是路途。假舍是什么呀？假舍就是证的大涅槃，证的无上菩提，这就是假舍。明白了这个无上大涅槃，明白了这个无上菩提，这就是这个归家坐稳了。那如何去这个归家坐稳呢？这需要救路怀家，就说是你既然在路途上，那你就把这个路头找着。这个路头是什么呀？就是希望，从希望的这地方下手，希望的这地方下手。所以说希望的方法呀，须知一切声色获利，竭离妄缘，竭离这个缘无生性。其实希望的方法呀多得很，就说是这个我们老人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就专门这个引用了这个元朝的支那禅师做的这个真心直说里面的一节，就是希望之法。哎，用十种，大概有十种吧，大概有十种方法。什么先是这个领觉呀，有领觉的方法呀，有这个全体即用的方法呀，有这个等等吧，就大概有十种方法。这十种方法呀，任选一种，只要做到底啊，那都能证得无上涅槃，都能证得无上涅槃。这就是不一定这十种方法都去做，但是呢，依于一种和自己契入的方法，都可以去修，都可以去行。这就是所说的正修行路，正修行路。所以说须知一切声色获利呢，皆离缘生无性，犹如梦坏，无可知取，只随缘应运，无生粘着。就是一切的声色获利啊，都是因缘假合而成的，根本没有自信可言，就像梦坏泡影一样，无可知取。这些一切声色获利呢，就像梦坏泡影一样，原来的时候呢就聚在一起了，缘灭掉的时候呢，这些声色获利也通通就灭掉了。你想得到它呢，你想知取它呢，无从把着，无从捞摸，只能是随缘应用，无生粘着。既然说是如此呀，那就是随缘无挂碍，随缘无挂碍，不要在这地方生起粘着之心，这样才能细妄归正，返本还原。就是说是心不妄求了，心不妄持了，不妄向外持求了，这自然而然能返本还原。就说是不妄想了呀，不妄想不是说是还要再去求一个真心，就是带出妄想，不求真如，不求真如，就是你只管去细下妄想吧，你不要再去求一个真心了。你如果再去求一个真心啊，这又成一妄了，又成一妄了。所以说是只管去西下妄心，西下妄心自然返本还原，故名灭妄明真。所以说是什么叫灭妄明真呀？就是你只管把这个妄想颠倒西下来，西下来这就是真心，这就是大涅槃，这就是无上菩提。不是说是把妄想颠倒西下来之后再去求一个真如，再去求一个妙明真心，这一起这个起这个念的时候，这就已经是妄想来也。已经是妄想来也，所以说是不出妄想不求真。哎，这不出妄想不求真就说到后面了，说到后面了。所以说是众生成佛时啊，也就是圆成如来无上菩提，证的究竟大涅槃时，证的究竟大涅槃是什么呀？证的究竟大涅槃就发现了，哪有一个妄想可除呀？没有一个妄想可除了，这就叫不出妄想。为什么没有一个妄想可除了？一切都是妙明真心，一切都是妙明真心所显现的，哪一个是妄想呀？你检测出了一个妄想，根本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妄想了，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妄想，这当然没有妄想可除了。这时候还要去求一个真心吗？这时候真心遍满十方，再去求一个真心，这不就是头上挨头吗？所以说到这地方就是不出妄想不求真，这就是证得大涅槃的境界。所以说并不是众生的心啊，也就是说是圆成如来无上菩提证得究竟大涅槃时，并不是把众生的心都收回了，就是并不是众生把这些妄心啊通通都断尽了，通通都断尽了，而是说是什么呀？把妄心转成真心了，把妄心转成真心了，也就是拽掉了这个妄心，扔掉了这个妄心。既然扔掉了妄心，把真心妄心扔掉了，那真心也了不可得。所以说真妄呢，只在一念之间，执着在这个外面的色相上呢，那就是妄。 悟到了相即是性，舍迷怀觉，这就是真，就是领觉，就是明白，就是凡夫和这个圣者的区别在什么呀？凡夫在迷中，这个圣者在觉，就是时时刻刻都是明白的，不糊涂，这就说是凡圣之间的差别。所以说觉醒呢，就像是如同开孔倒瓶，就是把这个孔里面的这个一个瓶子里面的这个空啊，这个瓶子里面的空虚空，你要倒出来，怎么倒出来啊？把两头的瓶塞拔开，这个空就倒出来了。但是你开到一个空出来了吗？根本没有开到一个空出来。那么也就说是你只管把这个妄心吸下来，妄心吸下来，真心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了，并不说是妄心吸下来有一个呆滞的真心生出来了，并不是如此。所以说是，就是说呀，不要扔掉妄心，如同水起了波浪，把波浪扔掉，谁也不可得了。哎，这个意思就说的是呀，这个我们的经解的意思就是这个妄呀，灭妄呀，并不是把妄带尽，而说是把妄心转成真心。如果妄心带尽了，就像是把这个波浪全部带尽了，波浪带尽了，还从哪找水呢？就水也没有了。所以妄即是真，真即是妄，全真即妄，全妄即真。哎，这就说是到什么境地啊？这到什么境地才说妄即是真呀？就是这是证到大涅槃的境地，证到大涅槃的境地，也就是全妄即真。这所有的妄想都是什么呀？都是妙明真心，没有一个不是妙明真心。这个如果再去求一个真呢，这就是妄念又起来了。就是全真即妄，全妄即真，把这个妄想都通通都消除干净了。无明断尽了，恢复了这个本来面目，我们这个灵明真性的这个妙用就具足了。所以说三身四智都是这个都具足了。就是三身四智呀是怎么显现出来的？三身四智是一切众生本自具足的，数三身而成四智，就是妄习妄想通通消用干净了，通通清除干净了，这时候三身四智的大光明自然而然显发出来了，那就是成佛。所以说并不是另外有一个佛可成，修法呢就是修到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起化空，哪里还有真妄的痕迹啊？森罗外相皆我自身，草木丛林无非我心，欲求一个身外之物了不可得。这就说是修行过程中呀，修行过程中到这个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起化空，也就是说是其实就是妄想不现行了呀，妄想不现行了，妄想不现行了，真心自然而然凸显出来了。这个真心啊，到这地方不要以为契入的这个真心，这个契入的真心这是究竟的，别在这地方这么认为了。就是这样啊，通过修行你证得的第二月，就是这个真还是和妄相对的，真和妄相对的那就不是真正的真，这是什么呀？这是你的妄心全部吸下来了，显出来的真心。啥时候妄心又起了，这个真心又被遮蔽了，所以说这个真妄还是相对的，还不究竟。啥都是不到这个什么呀，不到这个全妄即真，不到这个境地啊，那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真心。所以说真正的真心那是妄想遮蔽不了的，那是推也推不走，搡也搡不走的。到这个境地就只能说是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呀？哎，还用去再去关照一次呀？还用再去领觉一次呀？再不去领觉，这时候再说妄想烦恼即是菩提，到这地方才能这么说。哎，这就说是到这个境地才会这么说，烦恼即是菩提，这个生死即是涅槃，才会这么去说话。如果不到这个境地啊，这么去说啊，都是醍醐反称醍醐反称毒药了。哎，这些好的东西却成了一种毒药了，众生就执着在这些文辞言句上了。其实那不是他所证得的，那他没有契入到这个境地。所以见性悟道之后呢，一切妄念妄想妄心皆转化为真心的妙用了，所以是转烦恼为如来无上菩提，转生死为大涅槃，这二对转辗转相依的名相。就说是这个说无上菩提是干什么的呀？说无上菩提就是转烦恼为菩提的，说大涅槃是转生死为大涅槃的，这是两种名相。所以说是这就称之为如来无上菩提及大涅槃二转一号。实际上呢，烦恼也好，菩提也好，生死也好，涅槃也好，都是我们的妄心分别。本来就是佛，本来就没有离开大道，所以我们的本体呢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还有什么烦恼和菩提、生死和涅槃呢？ 究竟说呀，就没有这些相对，真正证到了本体，烦恼和菩提，生死和涅槃都是一体的，都是本来的光明自性。所以那个张卓秀才啊，就说是，他那个悟道的时候，他说这个，说什么呀？就说是生死涅槃等空花。哎，你不要以为这个生死和涅槃，证的这个大涅槃是究竟了，是真正证到大涅槃就知道了。这些生死是空花水月，证涅槃也自然而然是空花水月。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呀，都是沉浸在这些分别法中，就是在这分别，这是生灭，这是真心，在这分别，这是烦恼，这是菩提，认为有真真假假，有生有灭，乃至于有等等的不同，而不知道呢，这些都是相对的，无自性的分别妄想，一切事物呢，本身并无真假，是非长短，美丑之见，都是我人的这个妄心在妄起分别，适合自己的就是真善美，不适合自己的就是假恶丑。比如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啊，本身并无真假之分，但是呢，有人在这地方妄起分别，说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娑婆世界是假。这个话粗听起来有理，因为西方是佛土，而我们这里是凡土。但是细细想起来呢，又觉得不对，因为二土皆是有相的。就说是呀，用这个来说什么呀？来说这个妄想分别，这一切都是妄想分别出来的。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妄想分别，西方世界的这个庄严，娑婆世界的污垢，娑婆世界的污秽。其实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净土，娑婆世界也是净土。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我们在这地方看不到娑婆世界是净土呀，是因为我们心不清净呀，心不清净。所以说那个地方就说是在哪个经里面？就说既然说到这个心不清净，既然说这个娑婆世界是净土，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呀？哎，这时候就是佛在这地方用脚趾爱大地，这时候大地一切显现像其他净土一样的这个相好庄严之相，大众都能看到这个相好庄严。其实就是众生的这个心不净，众生的心不净呢，才改得这些五浊恶世。所以说是这一切都是一切都是唯心愿所造，就是因为我人的这个妄想分别呀，才在所造成的。所以说是，若说西方极乐世界是真，那娑婆世界是假，那么就说是有一个是真的，有一个是假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有相的，娑婆世界也是有相的，这两个有相的一真一假，这就是妄想分别起来的。其实这样，凡所有相，皆属虚妄。若娑婆世界是妄呢，西方世界也是妄。就是说娑婆世界是虚妄的，那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虚妄的。为什么呀？但凡有相皆是虚妄嘛。所谓一即一假，一切假。那么反过来呢，二土皆是从一真法界流出的。就是凡所有相，这些有相的东西都是从什么地方显现出来的？无不从此法界入，无不归还此法界。都是从法界流出来的，都是从这个一真法界流出来的。那么这一切东西，通通都是这个妙明真心，通通都是妙明真如。所以说，一真一切真，可见真妄呢，本来是没有的，皆是我人的这个妄心分别自造烦恼而已。所以说，因此呢，我们修学佛法呢，也要一切放下，不要在这些名相上妄想分别，只专心致志的用功，不论修什么法门，皆以成就。否则呢，记着名相妄生分别，即难以达到目的。这个就说的是，其实就说的是前面的这个，其实还是把这个佛的这个，还是把这个经文的原文贴上来吧。这个经文的原文贴上来，这个经文的原文还是好懂一点。就我们的这个经节啊，引申的说的稍微有些远，我觉得这个原经文稍微好懂一点。就说的这个，就说是这个阿难，就是佛在这地方说这个正修行路的时候，首先说了两个事。第一个是呢，就是要知道这个妙性圆明，离诸名相，这要或本来无有众生世界，这是要知道的，这是要知道的。但是呢，虽然知道了之后呀，还是由妄想而生起来种种世界，种种众生，这就是因为妄想而有的，因为妄想就有了这些生，生起来了世界，生起来了众生。因为有生的就有灭，所以说是生住异灭，尘住坏空，都在这地方变异，都在这地方变化。所以说是生灭明真，这些有生有灭的呢，它就通通称之为妄想了，通通称之为颠倒了。这些生灭都是因为妄的原因， 那么既然生灭是妄，那么把这些生灭通通都灭尽，把这个妄灭尽了，这就称之为真。所以说这地方说的就是正修行路，正修行路就是灭妄，灭掉这些生灭之心，灭掉这些妄想颠倒，把这个生灭之心灭掉了，妄想之心灭掉了，颠倒之心灭掉了，这就称之为如来无上菩提，这就称之为大涅槃，并不是说是单独有一个无上大涅槃，有一个这个无上涅槃和无上菩提和大涅槃去求证，并不是如此，而说是你把这个妄想颠倒灭尽了，把这个生灭之心灭尽了，这就已经是无上菩提了，这就已经是大涅槃了。所以说佛在示正修行路的时候就说了这一句话，就是灭妄明真，这就是正修行路。正修行路啥时候起妄想颠倒了，啥时候顶觉，啥时候把这个妄想颠倒灭尽，灭到什么地步呀，最开始有觉有照，从最开始的无觉无照，他不知道有觉不知道觉照呀，还随着妄想颠倒跑呢，这是最开始凡夫的境界，到逐渐修行的时候有觉有照，哎，妄念一起就能觉知到了，妄念一起就能觉知到，觉知到立马带进了，带进了，把妄想带进了，刹那之间结带了，这就是灭妄，这就是灭妄。这地方呢还有这个有为造作的影子，就是一个有觉有照，有觉有照到这地方也是生死，不要以为无觉无照是生死，有觉有照呢也是生死，为什么呀，无觉无照是凡夫的这个分段生死，就在六道轮回里面头吃头没呢，到这地方有觉有照，有觉有照呢也是生死，什么生死呀，变异生死，你一个生一个妄想起来了，觉察到了结带了，觉察到了结带了，这就一个生灭已经过去了，这就是已经是生灭了，所以说在这地方有觉有照也是生死，更进一步，这是修行路，这是修行路，别以为在这地方一说有觉有照是生死他就不去觉照了，这是修行路头，修行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从有觉有照渐渐的弃入无为，而到无觉无照遍体通觉的这个境地，这时候还哪有什么呀，这时候就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境地，这时候一切妄想颠倒通通都熄灭干净了，什么叫熄灭干净了呀，就是没有一个妄想可起，没有一个妄想可灭，没有一个妄想可生，没有一个妄想可灭，这就叫真灭尽妄想颠倒，这叫真灭尽妄想颠倒。所以说在这地方找一个妄想，找一个妄想觅一个妄想了不可的，你根本找不到哪一个是妄想颠倒，通通都找不到，找不出来一个妄想颠倒，这就是把妄想颠倒灭尽了，不是说是不起心动念了，不是说是不起妄了，而 是根本没有一个妄了，根本没有一个妄了，这就是通体都是真如，通体都是妙明真心了。所以说这就称之为无上菩提和大涅槃，这个大涅槃。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这个正修行路的时候，就这一句灭妄明真，这就是正修行路，这就是正修行路。至于说是我们所用的这个八万四千种法呀，这就是灭妄的方法，灭妄的方法是什么呀，你的灭妄的方法不管用什么方法，就是假借于任何一个方法，假借于任何一个方法，那仅仅是灭妄而已，就是用来灭妄的，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工具，你别在这地方执着在这个法上，你执着在这个法上，这些执着在这个法上又是认假作真了，又是认假作真了，认为这个法是真的，认为这个法可以长久的修下去，其实错了，这些一切的法都是为了让你把妄想灭尽，妄想灭尽了，这些法自然而然也不需要了，所以说还哪有这些法的执着呀，这些法也应该舍离掉，所以就说是释迦佛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说呀，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呀，就说是这些这个用来过河的这个船呀，这个法就是用来我们过河的船呀，你这个上了这个船之后，你要不下这个船你怎么能到对岸去啊，你啥时候不下船一直都在河中间飘着呢，永远都过不了岸去，所以说是也要把这个柴也要扔掉才行，把这个所修行的这些法通通都要修，通通都要抛弃掉，通通都要摒弃掉才行，这时候就是一切通通一切对这个人我对法我的执着通通都湮灭干净了，湮灭干净了就是对一切妄想颠倒，对一切生灭之相通通都灭尽了，通通都灭尽了，这才能称之为真，这才能称之为真。所以说是说无上正修行路就是这一句，就是这一句灭妄明真，实称如来无上菩提。 所以紧接着就说是呀，阿难，如今欲修真三摩地，就是你在这地方要修真真正的三摩地啊，真正的三摩地不是你打坐坏来的，也不是你用任何方法坏来的，通通都不是，你只要是用修行方法坏来的，修行方法所得的，有修有成的还会坏掉，你不修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坏掉了。所以说你要真正修这个真三摩地，真三摩地到这地方是什么呀？直意如来大涅槃者，就是直取如来无上涅槃。怎么去直取如来无上涅槃啊？到这地方只有刹那之间截断妄想颠倒，这就是已经直取无上大涅槃了。这是真正修三摩地的，这是真修三摩地。这个真修三摩地是有修有得有真的吗？这是有假借任何方法的吗？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没有任何形式，没有任何方法，这是无修之真修。这地方才能直意如来，意就是到达的意思，直取无上如来的如来无上涅槃。所以说是要直取如来无上涅槃，当先当十次众生世界两种颠倒因。哎，你要如何直取这个无上涅如这个直取这个如来无上涅槃呢？你就认识这个世界和众生的两种颠倒就是就可以了。你啥时候觉察到这个众生世界的这两种颠倒，哎，这就是直取无上大涅槃。所以说是颠倒不生四的如来真三摩地。你看什么叫真三摩地啊？真三摩地是你修正而来的吗？不是，不是，是你把这个失去了这个众生世界的这个颠倒之因，失去了它的颠倒之相，就是觉破了。这个地方说的实词就是觉破，你觉破了，觉破了颠倒就再不会升起了。为什么呀？你妄想起来了，刹那之间觉破了，还有妄想可得吗？妄想没有了，这时候自然而然颠倒不生。这颠倒不生，这不就是真正的三摩地吗？这才是真正的三摩地，这才是真正的三摩地。所以那个我们就是老说以前老引用的那个禅宗里面的那个曹洞宗那个梁山圆观的那个公案啊，就说是他去问什么，就说是家贼来访是如何呀？家贼来访是如何？就说是哎呀，这个众生颠倒、世界颠倒、这些妄想颠倒心起来了怎么办呀？这些种种的颠倒起来了怎么办啊？我们在这些妄想颠倒起来的时候，如何来直取大涅槃？如何来修正三摩地？好了，这地方人家就说了修正三摩地的真正的方法。修正三摩地的方法就是实得不为冤，实得不为冤，也就是你把这个觉破了，你把这个家贼难防、起灭不停的这个妄想心觉破了，觉破了，这就是直意如来大涅槃，这就是修正真三摩地。这就是修正真三摩地。所以说是家贼难防是如何呀？实得不为冤。你以为实得这个众生世界都通通是颠倒相，这些颠倒再不生起来了，这就是究竟吗？并不是，并不是。所以说在这颠倒不生的境地也不能住着，颠倒不生的境地这就是无佛处，无佛处也要即得过。所以人家就说是这个家贼难防是如何呀？实得不为冤，实得不为冤。实得后如何呀？既然实得了，那众生颠倒当然不生起来了，这些颠倒想通通都不生起来了，这时候不生起一定不生了，这时候怎么办呀？一切妄想颠倒通通都不生起来了，这时候怎么办呀？哎，他就说是实得后如何呀？实得后就说是这个抛向无生国里，抛向无生国里。哎，失得了怎么办啊？就抛向无生国里。你这时候所谓的颠倒不生，你不要住着在这个颠倒不生了，不要住着在这个颠倒不生上。这时候颠倒不生也应该抛进无生国里。说什么生，说什么不生呀？生和不生，通通都应该消灭殆尽，通通应该一脚踹翻。哎，这时候就是抛向无生国里，在这地方啊，一丝一毫都不可住着，一丝一毫都不可住着。带有一丝一毫的住着呀，这都是生死，这都是挂碍，都是挂碍。就是这个轮回从什么地方来的呀？或者是烦恼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从这一丝一毫的挂碍中而来。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实得后如何呀？抛向无生国里，抛向无生国里。哎，抛向无生国里，这就是当人的哀生立命之处吗？一切都这个生也抛到无生国里了，不生也抛到无生国里了，这就是我们当人的这个哀生立命的地方吗？这地方能住着吗？这地方能住着吗？带有所住，皆是窠臼了呀，就落到这个窠臼里面，再也出不来了，再也出不来了。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这是当人哀生立命处吗？他就紧接着说呀，哎呀，死水不藏龙，你如果住着在这个地方呢，那就成了一团死水了，死寂一团了。就是你但凡有住到一个地方，这一点点地方都已经死掉了，都已经死掉了。那人家就紧接着问了，那既然是住，但凡有带有所住的时候，通通都是死寂一团，通 通通都是死寂的，也就是在这个涅槃不生的这个地方，这住着在这地方，这就已经不是这个如来真塞摩地了。你如果住在这地方，这就是死水不藏龙，死水不藏龙。那如何是活水龙呢？如何是活水龙？就是在这地方颠倒不生的时候呀，要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这就是如何是活水龙，这就是心波不作浪呀。心波不作浪，就是你尽管去生吧，生即是无生，生即是无生。你前面所说的那些生生灭灭，生灭是因妄而有的，到这时候都回转为妙明真心了，都回转为妙明真心，生即无生，当即即是无生的。不是说是你把这个有生有灭统统灭尽了才证入无生，而是明白了，明白了一切生生灭灭当即就是无生，这时候才是说是心波不作浪，尽管去起无生，尽管去取妙应，尽管去应缘，哎，这样才可以啊，这样才能起大吉大运啊，才能救度众生呀。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心波不动了，这都在教理之中，这到这地方都不是禅宗的作略，这都是有理路可循的。就是虽然说的这个对答呀，都是这个听起来是禅宗的言语，但是呢到这地方呀都怎么区分呢？也就是这可以说的这个就大概是这个心性一类的，这是从教理一类的都能套过来，都能明白过来。真正到后面的作略，这才是禅宗的作略。什么作略啊？人家就紧接着问了，人家就紧接着问了。既然说是这个心波不作浪，那我就问你一句吧。既然说是真正的心波不作浪，那我就要来考验你了。呼吁清秋导月是如何？就是清秋导月的时候怎么办呀？哎，你不说是心波不作浪吗？那我就问你。清秋导月的时候，突然间大发雷霆了，狂风大作了，升起这个无明月火了，这时候怎么办呀？这时候怎么办？这一切通通都升起来了，这时候大烦恼升起来了，大颠倒升起来了，妄想颠倒心通通都升起来了，这时候怎么办呀？你看人家怎么说的，老僧一把下的禅床来，就是从这个师傅就从禅床上下来，一把揪住这个源头的这个衣服了，揪住这个源头的衣服，这一切这不就是大发雷霆吗？这就是清秋导月之事呀，这就是清秋导月，当期就给你表演了什么叫清秋导月。这时候就人家轻飘飘的说一句什么呀，莫教失却袈裟脚了，你尽管去清秋导月吧，你看从柴床上下来了，揪着你的衣服，这就已经大发雷霆了，这就已经清秋导月了，但是呢丝毫不曾失着老僧的袈裟脚，袈裟脚一点点都不曾动过，一点点都不曾动过。到这最后一句的这个问答呀，这才是真正的作略，前面的那些啊都不是，前面的那些也就是很平时的，就是大家有来有往，互相的这个有道理可循的，这些说大概是理路上都能寻到的，这些到最后的这一句啊，这才是真正的正量显出来了，就是到这地方才是禅宗的这种禅宗的作略。所以说到这地方就是要识的这个，要执意这个如来大涅槃，要执期这个如来大涅槃，要真正的修这个三摩地，那是干什么呀？首先要认识到这个众生世界这两种颠倒之因，认识到这众生世界两种颠倒之因，这些颠倒妄想不再生起来了，这就是这就是真正的如来真三摩地，这是真正的修正三摩地。哎，你看在这地方说这个佛在这地方开始正修行路的时候，开始正修行路的时候就是什么呀，绝破妄想，绝破妄想就是灭妄明真，就跟前面的这个前面说的生灭明妄，灭妄明真就是这个话，就是这个话，就把这个妄想灭掉了。妄想如何去灭啊？识此众生世界二颠倒因，颠倒不舍，颠倒不生，你认识到了，你绝破了，绝破世界和众生这些通通都是颠倒相，通通都是颠倒相，颠倒自然而然不会生起来了，颠倒不生起来，这就是如来真三摩地，这就是如来真三摩地。所以说颠倒不生，这不就是灭妄明真吗？这就是灭妄明真。所以说是这地方就是佛在这地方开示正修行路的时候，开示正修行路的时候没有多余的东西，没有多余的东西，这就说的很简单了，就是你觉醒呀，觉醒呀，就觉破呀，觉破什么呀？觉破众生和世界这些东通都是颠倒相，你把这个觉破了，这就是正修行路，这就是正修行路。所以正修行路有什么方法可修吗？正修行路就到这地方就是不是修行，这根本不是修行，这就是没有一点点修正的影子了，没有一点点修正的影子，就在这地方觉醒，就在这地方觉照了，就在这地方觉破，觉破它，这就是真修行路。所以说到这地方说真正的修行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真正修行的方法，真正修行的方法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识此众生世界二颠倒因，就是你在这地方明白了，觉破了，觉破了， 学破自然而然颠倒不会升起来了，你都把它识破了，识破了，就像一个神头鬼面的人来了，哎，我知道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呀，我知道他是谁谁谁扮演的呀，哎，这时候还哪有神头鬼面的样貌啊？神头鬼面的样貌你再也不知道了，再也找不到了，这些颠倒相通通都了不得可得了，颠倒性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因为你认识到本来了呀，认识到本来了，所以说颠倒才会不会升起。这就是正修行路，这就是正修行。所以三摩地呢，就说的是三昧正定。阿难，你现在想要证得这个三昧啊，觉醒一面了脱生死，知去不生不灭的如来大涅槃，就应该识得这个众生和世界这二种的颠倒之因。如果这二者不生颠倒，就是这二种颠倒不再升起的时候，这就是如来真三昧就现前了，这就如来真三昧就现前了。所以说是大家都要求真呀，大家都要求真呀，求到真正的这个大涅槃呀，要求的真正的大涅槃。佛在这地方开示的时候，并不是说是给你开示一个大涅槃去证，并不是开示一个无上菩提让你去求，通通都不是，而是说是什么呀？你先应该明白妄呀，你应该把这个妄觉破了，把这个妄觉破了，这就是真，这就是大涅槃，这就是菩提，这就是菩提。所以说修行在这地方有个真可求吗？你要是在这地方求一个真呀，这就又成一个妄念了，又成一个妄想了，又成一个妄想了。所以说只管希望，不去求真。只管期望，不去求真。妄息下来了，真心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了。哪会妄息下来没有真心的？妄息下来，这就是真心。是谁在这地方息下妄想呀？息下妄想的，能息下妄想的，这是什么呀？就是这是谁呀？息妄想的这是谁呀？这不就是妙明真心吗？所以说，在这地方呀、啊，就说是，在这地方就说是说到这个，就说到这个正大涅槃。正无上菩提，正无上菩提，都听起来有一个高高在上、束之高阁，或者是很玄妙的一个东西，很玄妙的一个东西。其实佛在这地方说的很接地气，哪有一个玄妙的东西啊？没有一个玄妙的东西，你就把妄想觉破就可以了，就妄想觉破就可以了。所以说绝破妄想，这就是如来真三摩地。然后紧接着就说了，哎，既然说是这个要绝破妄想，绝破这个颠倒，那么有几种颠倒呀？这时候就细细说了，有两种颠倒。第一种颠倒是什么呀？是众生颠倒。众生怎么颠倒而来的呀？这就说的第一种颠倒。这些世界十二类生，这些颠倒是怎么升起的呀？这就是世界颠倒。所以说最开始刚这个说了这个绝破颠倒之后，就紧接着说有几种颠倒。有几种颠倒，就是阿难，云何名为众生颠倒呀？前面不是说了吗？要识此众生世界二颠倒，要认识觉破这个世界众生二颠倒。那么首先如何是这个众生颠倒呀？什么叫众生颠倒呀？阿难，由性明心，性明缘故，因明发性，性妄见身，从毕竟无，成究竟有。哎，这就说是众生颠倒，是颠倒在什么地方呀？由性明心，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本来是圆明十方的，本来是照料一切的，这就是由性明心。性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光明，就是光明，这就说是性的特点。但是呢，性明缘故，因为性的特点本来就是这个圆明的，明就是性，性就是明。但是呢，众生忘其一念认命，非要从这个明白，把这个性要明白一次，这和性和明是对立起来了，这就是一念无明生出来了。所以说性明缘故，这个地方就说的是无明生起来了，就说是把性和明分出来了，分出来了，认为明之外有一个性，性之外有一个明，这就是一念无明生起来了。一念无明生起来，因明发性，因为这个明白的原因啊，因为这个明白的原因啊，发起来的是什么呀？发起来的是妄性，原来是真性呀，原来是真性呀。这时候因为这个无明的原因，就变成了妄性了，变成了妄性。性既然已经变成妄了，那自然生出来了种种妄见，这就叫性妄见生。就是因为无明遮蔽的原因，无明遮蔽的原因，所以妄见丛生。妄见丛生，前面说了，本来没有世界众生，这就是从毕竟无，成究竟有什么呀？突然究竟有了种种的妄想颠倒，有了这个妄了， 从尘究竟有，这地方真究竟有，还不是说的这个世界和众生，说的是有了这个生灭了，有了这个生灭了，或者说有了这个妄想了，有了这个妄想自然而然有了生灭，有了生灭自然而然有了后面的世界众生。哎，所以说是从毕竟无尘究竟有，毕竟这一些妄想颠倒本来是没有的，本来是没有的，但是呢因为无明的原因，因为无明的原因，就是一念认明的原因，忘记了无明了，起了无明生起了种种的妄见，起了种种的妄见，那么这一些妄见都变成实有了，这就都成了究竟有了，究竟有了。既然妄见成究竟有了，那生灭也成究竟有了，生灭成究竟有了，那世界众生也成究竟有了。所以说这就是说是众生颠倒的这个来由，众生颠倒的来由，众生颠倒的来由就是从这个一念不生生出来的，从这个妄起一念认明生出来的，就是因为这个自性本明，但是呢妄起一念认明的缘故，这就是说是一念认明的缘故，无明起来了，把这个我们的妙明真心变成妄知妄见了，变成妄知妄见了，因为这个妄见生起来的原因，从一切了不可的变成是一切实有了，一切实有了。哎，这就是众生颠倒。所以说这个地方啊，有些地方他就讲的时候，把这个性明心，由性明心，性明缘成，因明发性，性妄见成，性妄见成，这就说成这个一念无明生三系，这就是从这个业相转向现象，从毕竟无成究竟有，这就是现象了，这就是一念无明生三系的一个过程。这段经文呢，就说是什么叫这个众生颠倒呢？由性明心，性明缘故，因为一念不觉无明妄动，从性觉妙明的真心中妄起一念认明，自认为有个能觉之性。这就跟我们前面这个讲，前面讲到什么地方呀，前面讲到第五卷还是第几卷的时候，就说是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就和前面是对应起来的，是对应的。就是我能感觉到有那个东西，明明是有缘觉之性嘛，这样一来觉和明就分开了，就是妄为明觉，明和觉本来是一个东西，但是呢他把它分出来了，分出来了就是妄为明觉。所以说是明缘呢，就是自己的缘明之性，这个明缘呢就是无明。哎，这就是性明缘故，这就是把明和这个明和性，明和性，性和明分出来了，性和明一分出来，这就是无明。所以说因明发性，这个性不是指的本性，而是虚妄的觉知性，这就说是这时候因明发性，这个所谓的性就是妄性，妄性带了无明了，带了无明了，就是因明发性，这个性不是指的本性，而是指的虚妄的知觉性，也就是妄知妄觉，因为无明之故呢而发起妄觉，妄觉和性觉不同，妄觉呢有能有所，性觉是没有相对，是绝对的。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就是性和性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觉和明，觉和明，这就是它的特点。但是呢妄为明觉，一念妄起的时候呀，认为觉和明是两个东西了。所以说性妄见身，因为无明妄动呀，把本来无限的真如佛性就转成阿赖耶识了。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说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什么呀，阿赖耶识是生灭和不生灭的和合，是真和妄的和合。为什么呀，就是一念妄动，因为妄动的原因，所以把这个真如佛性变成了这个阿赖耶识。所以说临明真空呢就变成了白空，赋于白空之中无明妄动，这个无明的特点是什么呀，妄动。所以我们说十二因缘的时候，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明色。哎，这就是后面才有的这个六入，是这个处什么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识，识缘老子。就最开始的特点是什么呀，它就是妄动，就是一念这个一念认明的时候呀，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妄动，因为妄动的原因才形成了这个所谓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就这么生出来的。所以说最开始有的是精神世界，无明缘行，行缘识，识到后面之后才有了所谓的明色，也就是这些物质世界才慢慢生起来。所以说是无明的特点呢就是妄动， 这个妄动的时候呢，凝结四大为妄色，本来把清净四大，清净四大变成了四大妄色，还取少分的这个四大，就是四大妄色升起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真如真知变成了妄知妄见，这就叫性妄见生。妄见一生呢，就有了能见和所见，四大妄色呢就成了所见境，妄见既久，这个就执着这个少分的四大，少分的四大为自身，多分的四大呢就变成了山河大地，这就是妄见带着妄了，把这个清净四大转成四大妄色了，转成四大妄色呢，我们就只取这个少分的四大，这少一分的四大认为这个四大就是我们组合而成我们的这个色身，哎，认为这是我的身体，离开我的身体之外的呢，这是四大而组合而成的这个假合而成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就说是把这个四大通通都变成妄色了，所以说于是世界就形成了，这个世界呢都是地水火风所成的，因为有无明之故呀，使我们迷失了本性，佛性呢都是被无明包裹，钻进这个躯壳之内，执着这个少分的四大为我，只认取这个身体才是我，才是自身，这就是五蕴之众生。从毕竟无成究竟有呢，就是这本来是无相的，因为一念不觉才起现的这个世间和众生的影子，众生迷而不觉，执着这个影子为实有，所以说从毕竟无成究竟有，这地方从毕竟无成究竟有，这就说的是实有什么了呀，实有这些所谓的这个无明，实有所谓的这个妄见，实有所谓的这个生灭，这些东西通通都实有了，那当然实有了所谓的这个世界和众生。此有所有，非因所因，住所住相，了无根本，本此无住，建立世界及众生。哎，这就说是世界和众生是怎么生起来的，怎么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此有所有。此有呢说的是什么呀，说的就是一念认明的这个无明，这就是此有，有这个无明而生起来的种种的这个妄见妄想，这些就是所有，这些我们认为啊，这些所谓的这个一切生出来的生生灭灭的这些妄想，都是依于这个无明，把这个无明执实了，执以为实，这就叫非因所因。就是因是什么意思啊，因就是依靠依赖，它本来不是这个真正可依靠的地方，本来不是真正依赖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却认为这是真的依赖的这地方，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无明，说的这个无明本来不是实有的，但是呢众生在这地方妄以为一切东西都是无明造作而来的，都是因为无明而生起来的，这就叫非因所因，这就叫非因所因。所以说住所住相了无根本，这时候认为这个非因所因啊，就是认为这个一切都是无明生出来的，其实这都是错误的知见，错误的认知，所谓的这些众生呀，以及他所住的这些世界山河大地啊，这些住能住之相和所住之相是了无根本的，根本没有一个能住之相，也没有一个了所住之相，就是根本没有这些众生，也没有这些所谓的世界，正是因为在这无住的地方，正是因为在这了无根本的地方，就是一切本来不有的地方，一切本来无有的地方，才建立起来了世界及众生。一切本来没有，并不是说的断灭，并不是说的死寂一团，而是说是正因为一切本来没有，才建立一切法，才成立一切法，才形成一切法，这时候才能生出世界，生出种种世界，才能形成这个种种众生。此有所有，非因所因，有呢就说的是这个无明，所有呢就说的是世界和众生，因为无明妄动才妄有了这个世界和众生，所以无明和世界众生，无明是世界和众生的起因，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认为啊，无明就是世界和众生的这个起因，这就是非因，因为它本来无明本来不是这个一切世界和众生的起因嘛，本来不是 本来不是，为什么呀？无明它不是实有的，不是实有个无明，所以《心经》里面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本来就没有无明嘛，哪有无明这么一回事？没有无明这么一回事。你在这地方破无明，以为真的把无明破尽了吗？无无明尽，也没有无明破尽这一回事，也没有无明破尽这一回事。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无无，把这个无明认为是世界和众生的起因，这就是非因所因。他本来不是这个无世界和众生的起因，但是呢，误以为是这个众生和世界的起因，这就是妄知妄见。所以说，但是无明呢，并非是有，不过是这个妄想幻影，只要一觉就把它照破了。所以说是无明是非因。无明妄动所生起来的世界和众生呢，都是虚妄不实的，根本不可得。所以说在这地方紧接着说住所住相了无根本，就是说是在这地方生出来的这个众生和世界啊，这就是住所住相，这些住所住相呢了无根本，它根本没有一个起因嘛，它哪有起因啊？它当体即是空寂的，它怎么会有起因啊？所以说了无根本，它没有本源的，没有本源的，没有本源，但并不是说的断灭，所以说本此无住，根本没有住着的地方，根本没有本源的地方，这在这地方建立世界及诸众生。所以无明妄动所生起来的世界和众生呢，是虚妄不实的，根本不可得，也就是非所因，非所因，所以叫非因所因呀。住所住相了无根本，住就是能住，就指的是这个众生所住呢，就指的是这个众生所住的这些世界，能住之众生和所住之世界都是幻象，都是假的，都是了不可的，根本就没有的，根本就没有的。正因为在这根本没有的地方，才能显现出这些世界，才能显现出这些众生，不是根本没有了就落入断灭，落入死寂一团了，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真心本来清净无染，一切无住，因为无明妄动才妄有了世界和众生之相。所以说本此无住，建立众生，建立世界及诸众生。哎，这就说是在这地方说这个世界和众生，哎，住所住相了无根本，了无根本。你说的这些住和所住相，世界和众生，是从这个无明生起来的吗？根本不是。你以为有个住相和有个所住相，以为实有个住和所住之相，其实这些住，也就是这些这个众生和世界之相，众生和世界相是什么呀？是了无根本的，是本来无有的，本来无有的，不是因为有了无明才会生起来的。无明都是虚妄不实的，它们都不是实有的，哪会因为这个无明而生出来这些世界和众生呀？统统都不是，统统都不是。所以说，在这地方，无明也不是实有，这个世界众生也不是实有，都是了无根本。在这了无根本的地方，本此无住的地方，这个无住，无住就说的是无住为本，以无住为本，以无住为本建立一切法，这就是建立世界及诸众生。世界及诸众生是怎么出来的？是从无住这地方生出来的。你以为生出来了个世界和众生呀？根本没有，是它当即就是无住的，当即就是了无根本的。所以说在这地方说本此无住，建立世界及诸众生。哎，这就是有一个有一个经里面，还是一个公案里面，就说是问这个颠倒妄想孰为本呀？哎，颠倒妄想孰为本呀？颠倒妄想是以什么为本呀？就是以无住为本，以无住为本。那么无住以什么为本呀？无住则无本。无住还哪有本来呀？无住都一切都了不可得了，无住则无本。所以说是，这就紧接着给文殊师利，文殊菩萨就说了：“文殊师利，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就是从这个无住本这地方才建立了一切法，才成立了一切法。不是说是一切法从无明而生，从这个非因所生，从妄想所生，统统都不是。是说是这一切法都是从无住本这地方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从哪个地方来的？从妙明真心化现而来的。”是从妙明真心中凸显出来的，不是从别的地方而来，不是从无明而来，不是从妄想颠倒而来，是妙明真心而来，是从这地方来的。 迷本原名，是生虚妄，妄性无体，非有所业。哎，你看，就紧接着就说了，迷本原名，就众生在这地方迷失了本来面目呀，这就升起来种种妄想，颠倒虚妄之相，妄性无体。这个虚妄之相，你认为它实有个本体吗？实有个根本吗？不要以为它实有个根本，其实说是妄性无体，非有所业，它根本没有一个根本。他根本没有一个根本，他不是因于无名而生的，无名都是妄想颠倒，无名都是这个不是实，无名都不是实有的，更不要说是这些妄想颠倒了。所以说这一切都无所依，都无所依，他不是实有一个依库，实有一个依护，实有一个依靠，就是没有本体，这一切都没有本体。所以因为无明妄动啊，迷失了本来的原明真心，而生起来了一切的虚妄之相，一切妄相呢，皆属幻影，都没有自体，没有自信，了无所依之处。所依呢，就说的是根本，所依就是根本。你说生起来的这些虚妄相，它有本来吗？它有根本吗？它有自信吗？它有本体吗？通通都没有，这就叫非有所依。既然说这些这个是生出来的这些妄想，妄想本来无体，哎，那么将欲复真，欲证，哎，这个地方应该断句这么断。这个地方应该这样，这个地方加个逗号，哎，将欲复真，欲真已非，真真如性。非真求复，歪成非相。哎，这地方应该这么断一句，就是既然说前面说什么呀？前面说这个迷本原名是生虚妄，这些虚妄生出来了，虚妄呢是虽然生出来，但是它本没有自体，没有自信。这时候，那么要恢复真心，恢复真如，恢复本来面貌，将要恢复这个本来面貌。你如果还要再去求一个本来面貌，那就是欲真已非，这已经是妄想生出来了，已经是妄想颠倒起来了。这不是真真如性了，所以说是欲真已非真真如性呀，就是你想要恢复本来面貌，这已经是妄想了，这已经不是真真如性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就是非真求复，歪成非相。你用这个非真如性来求得什么呀？来求得恢复本来面貌，这已经是非相了，已经是非相，就是没有恢复到真正的本来面目。真正的本来面目如何恢复呀？息下妄想，息下妄想，不是说是让你求一个本来面貌。若求一个本来面貌，这就是欲真已非。将要恢复一个真心，恢复一个本来面貌，这就已经是面目可非了，面目全非了，这就已经不是了。所以说是不是真真如性，不是真真如性。一切相呢，都是我们本性的显现，并非外来。要恢复这个真常呀，只要把执迷的这个心拿掉就行了，也就是绝破妄想即可。要想恢复本来呀，绝破妄想即可。为什么呀？妄想本来无体，本来无体，你让他去什么向什么地方舍呀？也没有地方可舍，你只管去绝破它，绝破它，这就是恢复真心，恢复真如。但是呢，你在这地方想要恢复真如，你如果是离开了妄想颠倒，你认为离开妄想颠倒还有一个真如可恢复，那就是欲真已非，非真如之非真真如性，就是这时候已经不是真的真如之性了，已经不是真的了。所以只要把这个执迷的这个心拿掉就行了，因为妄就是真，妄就是真，就是绝破妄想，这就是真心已经显现出来了，真心已经显现出来了，绝破妄想的这就是真心。所以说相就是性，并不是说是要把舍掉妄想之后啊，并不是舍掉妄想之后再去求一个真如之心。所以说是无修无得无证。如果执着在这个有修有德有证，如果执着在这个有道可修，有真常可证，有个东西可得，还是大门未尽。如果执着在这个有道可修，有真常可证，这就是欲真已非了，这就欲真已非了。 所以没有悟到真实的道理和这个真如佛性是不相干的。故曰：欲将复真，欲真已非真真如性。所以这地方其实就说的是待希望莫求真相。你这块去西下妄想，能西下妄想的这肯定是真心，能西下妄想的这肯定是真心。你如果妄想西下来还要再去求一个真心，这就是妄想颠倒了，这就欲真已非真真如性了，这就已经不是已经不是真如之性了。所以说修道之人呢都是讨厌这个妄心，要消灭它，要打倒它。殊不知呀，妄本不有，就是妄心呢本是不是实有的，这是虚妄的，虚妄的也就是梦幻泡影一场。你把这个梦幻泡影当作实有的，要去消灭它，要去打倒它，根本不可能。它都是个影子，你怎么去消灭它？你只能转化它，绝破它，绝破它，照破它。所以说只是在这地方分别心作祟，一切外境呢宛如这个空花水月，皆非实有。众生无知，误认为有，执而不舍，就是误以为这些妄想是实有的，误以为无明是实有的，所以说才在这地方消灭无明，才在这地方破无明，认为破无明也是实有的。其实到这地方心经读到后面你就 知道了，无明根本就没有一个无明，也没有一个无明可供你破，也没有一个无明可供你破尽，所以叫无明有无明尽。所以我们在这地方都是误以为实有，这些误以为有什么呀？有妄想，有妄想可破，有妄想颠倒可出，这就是误认为有。其实绝破了，明白了这些妄想颠倒本子就是虚妄的，本子就是了不可得的，这就已经是真心了。所以说执而不舍乃成妄，倘若能当下一觉照破坏境，妄即化为无有了。所以说观自在菩萨说的是这个这个心经里面就说什么呀，观自在菩萨就是观照自己于本位不动不摇，哎，这就是观自在。这恨生般若波罗蜜多时，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是什么呀？怎么去行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呀？是照见五蕴皆空。真正的行般若波罗蜜多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照破这一切妄想颠倒，这就是恨生般若波罗蜜多，这是真正的大行，真正的正修行路，真正的真修行路。所以说是照破五蕴皆空，照破五蕴皆空。所以说照破坏境，照破坏境，妄想即化为无有呀。如人做梦，正在梦时也认为实有，即使醒来痕迹也无。就像我们做梦一样，我们现在正在梦中呢，哎，等到啥时候梦醒了，啥时候梦醒了，梦里面的影子你再拿出来吧。你把梦里面杀过的人，吃过的好吃的，你把梦里面做过的这些事真正的拿出来，能拿出来吗？根本拿不出来，根本拿不出来。不要说拿不出来，你在这地方说就说是拿不出来，你认为它是这个实无的，你是不是实有的？它也不是实无的，不是是就是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为什么呢？你拿不出来，它当然不是有，但是呢它却有这个影像，所以说它也不是无。他也不是我，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梦里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梦里面认为这些有呀，实有呀，一切东西都有，但是呢明白了之后，这一切都是这个没有，哪有一个东西啊，一切东西都没有。所以在这地方就是正如做梦之时也认为是实有，即至醒来痕迹也无，什么痕迹都没有了，什么痕迹都没有了。非真求复，外尘推相。你如果用这个非真如性再来求这个恢复本来，这就已经成了非相了，已经成非相了，就是已经成颠倒了。所以说如果不认识这个真心呢，用妄心来希求自见本性，就是用这个妄心，非真就是不是真如性，不是真如性就是这个妄心。什么叫妄心呀？就说是认为实有个真如之心的心，这就是妄心。用这个妄心来求见真如本性，要恢复真常，要出离生死，这都是非相，都是非相。非相的意思就是颠倒，颠倒的意思。所以说显然是与真如实相不相干的，这一切都是真如实相不相干的，就是拿这个非真，拿这个妄心来求恢复真，恢复本来，这都是非相。所以说是这个，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非真求复，改成非相，非身非住非心非法，辗转发生。哎，不光是非相了，不光是颠倒了， 还有什么呀？非身非住，就说是这些身住意灭，本来不是身的，本来没有住的，这些通通都生起来了，通通都住了，这就身住意灭出来了。本来毫无没有心法的，也没有这些色法的，心色二法通通都了不可的，这地方也生出来了，这就非心非法辗转发生，发生这些身住意灭心心色色通通都发生起来了，通通都显现出来了。生力发明，熏已成业，这些已经生出来了，互相之间发明，互相之间熏修，互相之间影响，这就形成了业习，形成了业习。哎，这个我就不贴金姐了，我把这个话直接贴上来吧。熏成业习，同业相改，应有改相，应有改业。相灭相生，由是故有众生颠倒。哎，这个众生颠倒是怎么生出来的？就是因为这个非心非住，非生非住，非心非法辗转发生了。就是本来无生的，在这地方误认为有生了；本来无住的，在这地方认为有住了；本来没有一切心法可得的、色法可得的，本来通通了不可得的，这时候通通都认为实有了，通通都发生了。因为生力发明的原因，互相熏修的原因，这就形成了共业，形成了业力了。大家如果有相同的业力呢，就会被相同的业力所感召，感召共业改现身和大地，这就是共同来改造而来的。因有改业，相灭相生呀。因为有相同的这种业力在，因为有相同的这个业力改造的原因，所以互相之间相生相灭。因为这样的原因，才有了众生的颠倒。也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吧，就像父母和子女，父母和子女肯定是因为有相同的业力，共同熏修而成的这个业力，由业力相改而成生成，互相吸，互相之间生成，生生灭灭，这样才有了众生颠倒。这就说的是众生颠倒，这就说的是众生颠倒。所以说到这地方就是众生颠倒说完了，众生颠倒说完了。其实说众生颠倒啊，就说是要识的这个要欲要真正修正这个三摩地，要真正证到这个大涅槃，就是无非就是决破这个世界和众生的两种颠倒，让颠倒不生，这就是证到真正的三摩地了。那么既然说要决破，认知到这个二种颠倒，众生和世界的两种颠倒因，那么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众生颠倒，什么是世界颠倒。所以说最开始说的这个众生颠倒，众生颠倒是什么呀？就是因为性觉蔽明，妄为明觉，就是一念认明，把这个我们的妙明真心变成了无明，形成了妄见，形成了妄见，从这个毕竟无而生成了究竟有，从这个一切都了不可得这地方生出来了一切都实有。所以说是以这个有所，以这个此有所有的原因啊，又认为这些通通都是无明所生起来的，这就是非因所因。所以说所谓的众生相，所谓的世界相，这些本来是没有根本的，本来是没有本体的，本体无助的这地方才建立起来了世界众生。所以说众生在这地方迷于本来，失于本来，生出来了种种虚妄相。但是这些虚妄呢，它本来没有自体可言，没有自信可言，它也没有一个依靠，它不是依于无明生出来的，它是妄想相而已。所以说只管绝破这个妄想相，绝破这个妄想相就是恢复本来，就是恢复真心。你要说是认为绝破这个妄想之后还有一个真心可恢复，那就是将欲复真，欲真已非啊！这时候已经不是恢复真心了，这时候已经是妄想起来了，这已经不是真的真如之性了。所以说是如果用这个妄想心，用这个妄想心来求这个恢复本来，这就已经成妄想颠倒了，已经成颠倒之相，由颠倒之相而生起来了这些所谓的无住，本来无住，本来无身，本来无心法，本来无色法，通通都是这些没有的。这时候辗转相生，生出来了，生出来，因为生出来生力发明，互相之间熏修而造成了种种的业习，由这些共同的这个业习相改招，便有了所谓的生生灭灭，有了所谓的生生灭灭，就有了所谓的众生颠倒。这就是众生颠倒是怎么形成的，众生颠倒是怎么形成的。哎，这就说的这个十次两种颠倒的时候，第一种这个众生颠倒。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时间到了，时间到了。 其实啊，今天说的这个重点的地方就是在哪啊？重点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就在最前面说了的，最前面说了的什么呀？想要修正真正的三摩地，如何是真正的修正三摩地啊？佛在这地方示正修行路的时候，示出这个真正修正三摩地的时候，就说的很简单呀，就说的是生灭为妄，灭妄为真呀。把这个生灭之心，这就是妄想心，妄想心吸下来了，灭掉了，这就是真心，这就是真心。所以说，怎么来吸下这个妄想心啊？怎么来灭掉这个妄想心，灭掉这个生灭之心啊？无非就是很简单，无非就是觉破实得。识得这个众生和世界通通都是颠倒相，在这地方觉破它，识得它，这些颠倒再也不升起，这就是正道三摩地了，这就是正道三摩地。哎，这个地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后面的这个众生颠倒呀，世界颠倒呀，这就是讲到后面的这个比较细的地方了。但是重点的地方还是在前面，我觉得是那样，我觉得是那样。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我先下麦，把麦交给邓师兄。
好的，看看师兄们有没有问题要和刘师兄交流的。我们等了几秒钟啊，师傅也在，你们要有哪儿没听懂的，我觉得那个刘师兄已经那个讲得很详细了啊，很透彻了，估计大家都没啥问题。那没有问题的话，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师傅晚安，师兄们晚安啊，辛苦刘师兄了，阿弥陀佛，再见啊，再见师兄们。
好好好，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